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3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佩洛西会晤波兰总统，讨论支持乌克兰；
美国众议院通过轴心法，打算厘清中共如何挺俄亲乌；
美国 FDA 拒绝批准3种在中国测试的癌症药物；
美联储本周议息，升息两码几乎成定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首相约翰逊今天将向乌克兰国会发表视频演说，他将宣布总额达3亿英镑的新一波对乌克兰的军援。美国和西方官员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快可能会在5月9号正式对乌克兰宣战，此举将使俄国得以全面动员后备部队，强攻乌克兰东部和南部。CNBC 报道，五角大楼周一指出，乌军把俄军击退到哈尔科夫40公里之外，但那里目前仍然受到俄军的空中轰炸。哈尔科夫距离俄国的边境只有32公里，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此外，传出拥有核弹发射密码的俄国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亲自到哈尔科夫的伊久姆督军时遭到炸伤逃离。美方指出，吉拉西莫夫上周确实在乌克兰，不确定是否受伤。此外，乌克兰农业部2号宣布正式关闭4座黑海和亚速海滨已经遭到俄罗斯占领的港口，包括马里乌波尔和赫尔松的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痛批俄军封锁谷物的出口，恐怕会掀起全球粮食危机。
美国共和党及联邦众议员巴尔提出的轴心法法案上周获得众议院通过，法案一旦生效，国务院将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上提供的支持。鲍尔说，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克里姆林宫的结盟是新的邪恶轴心，会危及美国和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需要有关中俄合作范围的完整报告，以便让大众知情，并使国会议员开始让美国处于有利的位置，来克服地缘政治挑战。鲍尔的个人网页提到，中共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谴责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习近平今年2月4号和俄国总统普京会面，会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概述双方没有限制的战略伙伴关系。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不久，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就获得一笔出口天然气到中国的巨额交易。在联合国就一项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文进行表决时，中共也弃权。鲍尔是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原始成员，他还参加了参众两院议员应对中国议题所制定的全面立法行动。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给予乌克兰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然而随着战事的不断拖延，外界开始担心，如果伊朗或印太地区爆发其他冲突，美国能否维持必要的军备库存。俄乌战争为美国、欧洲的国防工业提供了扩大发展的绝佳机会，各国议会都准备增加国防开支以应对威胁。然而，国防承包商和其他产业一样，也面临着供应链和劳动力短缺的困境。专家担心，可能难以及时补充库存。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和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罗杰斯也提出了对库存的担忧。两人在3月份写信给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认为补充库存是个紧迫的问题。周一，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强调，美国的军备工作不只是依赖一个武器系统。他说，五角大楼每次把一系列武器送往乌克兰时，都会评估广泛的影响。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周一向合记黄埔发出一份完全回应函，说他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药物需要有更能代表美国患者群的试验数据。另外， FDA 当天还拒绝批准商业生物制药公司和中国合作伙伴上海君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一种治疗鼻咽癌的癌症药物，理由是质量流程需要改变。另外，FDA 在3月份还拒绝批准礼来公司跟合作伙伴信达生物制品公司研发的肺癌药物，这种药物只在中国做过相关研究。 FDA 提出对单一国家试验中缺乏人口多样性的担忧，指出需要进行适用于美国人口的研究。监管机构在二月份表示，至少有25个来自中国的药物开发阶段申请计划提交，或者已经被 FDA 审查。这些申请主要或完全基于中国的试验数据。
大纪元时报近日收到警方的通报，4月4号，警方在布鲁伦威廉斯堡的 Metropolitan 大道和 Lorimer 街道交界抓到了两名涂污中文大纪元时报报箱的嫌犯，并把案件移送检方。今天恰逢世界新闻自由日，大纪元时报感谢纽约市警察局对涂污报箱案件的重视，认为市警的执法体现了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大纪元时报纽约发行部的负责人 Michael 徐说，5月2号清晨，发行人员发现曼哈顿唐人街有44个大纪元报箱一夜之间被人涂鸦。这件事可能跟4月29号美国漫威影业公司公布的《奇异博士2》预告片中出现了曼哈顿街道上的大纪元时报报箱有关。大纪元时报总部设在美国，宗旨是维护人权普世价值，揭露中国共产政权极力隐瞒的新闻真相，是全世界最大的中文和多语种报纸和网络媒体。多家媒体报道说，《奇异博士2》失控多元宇宙正式被禁止在中国大陆播放，可能跟电影预告片中出现大纪元时报黄色报箱画面有关。
法国农业部2号说，自从去年11月爆发多年来最严峻的禽流感后，到目前法国已经扑杀了1600万只鸡、鸭和其他禽类，写下新高纪录。法新社报道，自2015年以来，法国几次爆发禽流感疫情，大致都局限在西南部，但这个冬季是第一次野鸟从南部疫区农场迁飞回来，引发第二波感染，直到现在疫情才接近尾声。法国农业部说，3月底是这波禽流感的疫情高峰，目前病毒扩散情况已经缓和下来。另外，美国最近有30个州的3500多万只家禽感染禽流感，范围扩及野生鸟类到家庭商业饲养的禽类。卫报4月28号报道，美国为了控制疫情，已有超过2200万只家禽被扑杀。近日，科罗拉多州甚至出现第一例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的案例，患者是一名年龄不到40岁的囚犯，曾经直接参与扑杀家禽，症状为身体疲劳。据美国疾控中心说，这是自去年12月英国出现首例以来，全球第2起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本周议息，升息两码几乎成定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台湾中央研究院周一举办记者会，宣布助理研究员陈振辉团队以斑马鱼为研究对象，发现无合成分裂细胞的分裂模式，颠覆了过去180年来只有2种细胞分裂模式的观念。研究成果登上国际期刊《自然》，并获得专文推荐。中央研究团队发现的细胞分裂方式，它的分裂过程不需要进行 DNA 复制，因此命名为无合成分裂。研究团队利用一个数字几何模型作为基础，发现斑马鱼单一表皮细胞经过2次无合成分裂之后，整体的表面积可以增加6成。研究团队说，目前对无合成分裂的了解还在初步阶段。由于斑马鱼是脊椎动物，也是科学家研究个体发育、再生反应和人类疾病常用的模式生物，预测这个新型的细胞分裂方式或许不只限于斑马鱼表面的表皮细胞，仍有待更多研究探索。
据 Newin 网站2号报道，即时聊天消息平台 Telegram 最近引入了新的下载管理器，以便用户可以轻松跟踪当前正在下载的文件。和竞争对手一样， Telegram 也在开发新功能。据逆向工程师帕鲁兹说，公司似乎希望在未来推出订阅服务。逆向工程师最近发现了一项名为 Telegram Premium 的订阅服务，它可能带有很多新的高级功能，包括解锁高级贴纸、额外反应等等。 订阅用户可以从任意数量的设备同时登录 Telegram。 然而这位工程师没有透露订阅服务的定价，也没有提供有关 Telegram Premium 何时可供所有人使用的详细信息。
据台湾媒体经济日报周一报道，三星在对投资人释出的最新简报中透露，旗下三纳米制程将在未来几周内开始投产，进度比台积电更快。台积电先前指出，采用 FinFET 架构的三纳米按照原计划在下半年量产，将是下一个大成长节点。三星表示，相较于目前旗下七纳米 FinFET 架构制程，新的三纳米制程所生产的芯片可以在 0.75 伏特以下的低电压环境工作，使整体耗电量降低 50%， 效能提升 30%， 芯片体积减少 45%。 业界人士分析，三星虽然宣称三纳米迈入量产倒计时，但是从晶体管密度、效能等层面分析，三星的三纳米和台积电五纳米家族中的四纳米以及英特尔的 Intel 4制程相当。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从3号到4号，美联储将召开会议讨论政策走向。行业普遍认为，美联储本周宣布加息50个基点的几率几乎是100%，此举可能会成为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的前奏。请听报道。
周二到周三，美联储即将召开新一轮利率政策会议。据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预测说，美联储在6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已经上升到91%，而在一个月之前，这个预期仍为19%。今年4月早些时候，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现在当局希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恢复2%的通胀率。他证实，5月份加息50个基点将是下一步的走向。也不排除以后加息的力度将会更大。据学者指出，现在美联储的调控进度落后于通胀的发展，当局已经愿意牺牲一点 GDP 和失业率为代价来降低通胀。在上周，政府数据显示，关键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在3月份同比上涨 5.2%， 消费者价格飙升至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8.5%。 美国银行全球经济学家伊森·哈里斯4月29号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业界认为目前经济衰退的风险很低，现在主要的风险是明年通胀率仍将居高不下，迫使美联储不断加息，乃至影响到经济活动。此外，美联储的政策也正在显著影响中国与国际市场。受到美联储加息与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人民币的汇率近来出现严重波动，在最近的8个交易日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了 4%。 目前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 6.61， 离岸人民币汇率达到 6.68。 分析师担心人民币可能面临类似2015年的冲击，而5月最新的一轮美联储加息将会对人民币贬值和资金外流起到促进作用。美国银行在4月底发布报告认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在今年年底贬值到 7.2， 并创下近2年的新低。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周一率领国会代表团在华沙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随后结束了这次欧洲之行。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表示支持乌克兰，并承诺提供援助。请听报道。
佩洛西上周六率领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乌克兰，拜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周日转往波兰，敦促乌克兰切勿在面对恶霸时退缩，并透露双方会商内容包括人道援助、战后重建等。佩洛西周一会晤波兰总统杜达时，表达了美国对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向乌克兰难民敞开心扉和家园的深切感谢。佩洛西随后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代表团讨论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 特别是美国国会准备将拜登总统提出的追加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要求转化为立法之际。声明还表示，佩洛西与杜达的会晤将集中于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对波兰的人道主义领导表示感谢，并讨论我们如何进一步共同努力支持乌克兰。在这次俄乌冲突中，波兰接受了最多的乌克兰难民，接近300万人。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自俄国二月入侵乌克兰后，就积极扮演关怀乌国难民的角色。三月曾和波兰第一夫人艾加达合作，加速提供医疗物资。吉尔计划5号到9号将出访罗马尼亚和斯洛维尼亚。8号母亲节当天拜访当地收容的乌克兰妇孺将是重点行程，展现美国政府国会强力支持乌克兰的坚定立场。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号表示，白宫将持续评估情势，强调拜登政府的目标是重启美国在当地的大使馆，并让美国外交官进驻。普萨基表示，他了解拜登总统很想访问乌克兰，但目前没有计划。在佩洛西4月30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也曾访问基辅，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莫斯科要求欧洲买家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费用，否则面临断供之际，欧盟国家能源部长2号召开紧急会谈，以努力做出统一回应。请听报道。
欧洲联盟2号警告成员国，为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可能完全中断做好准备，坚称不会屈服于莫斯科要求以卢布支付进口费用的要求。官员们表示，欧盟执行委员会将于3号向成员国提出新的制裁方案，惩罚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入侵乌克兰，其中包括对俄罗斯石油的禁运。但2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讨论了俄罗斯天然气这一更大且可能更复杂的问题，包括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在内，几个国家大部分的发电都仰赖俄罗斯天然气。莫斯科已要求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客户，包括欧盟成员国，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以规避西方对其中央银行的金融制裁。在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公司拒绝后，俄罗斯已经切断了对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天然气供应。这场会谈结束后，会议主席法国环境部长蓬皮里和欧盟执委会能源专员西姆森表示，27个成员国与波兰和保加利亚联合起来储备天然气，为供应中断做准备。西姆森说，据他所知，没有一家欧洲公司准备遵循普京的法令并改变其支付方式，但几个国家将在5月底更新天然气供应合约。而有报道称，部分国家可能会按照莫斯科提出的方法设法绕过制裁。欧洲是俄罗斯近一半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的目的地，为莫斯科提供了巨大收入来源。包括拉脱维亚和波兰在内的国家呼吁停止向俄罗斯输入资金，以免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得到资助。俄罗斯石油在欧盟最大的买家德国最近几天表示，可以应付对俄罗斯的石油禁运。波兰气候部长周一表示，波兰准备帮助德国摆脱俄罗斯石油，并补充说，他希望欧盟的禁运能够在今年年底前生效。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多州中期选举首场初选，俄亥俄州的选举引人关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韩美今天起举行反潜联合训练，疑似警告朝鲜不要挑衅。
美国大使说，俄国将利用假公投并吞乌东和赫尔松。
美国多州中期选举首场初选，俄亥俄州的选举引人关注。
戴奇表示，抑制通货膨胀的工具已经摆上台面，调整对中国关税不是首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卡本特二号说，根据情报显示，俄罗斯将在五月中旬利用假公投吞并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并承认乌南赫尔松地区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但是卡本特强调，这种假选举或捏造的投票方式不会被认为是合法的，任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企图都不会被认为是合法的。另一方面，俄罗斯反而惨遭境外黑客势力的围剿。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股网络抗俄浪潮结合了政府活动、政治自愿主义以及犯罪活动，连俄国网络主管机关联邦通讯资讯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体监督局也难逃黑客反战。全球最大的黑客组织匿名者旗下的一个名叫网络营65的团体曝光了俄罗斯国营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20年的电邮内容。自然公司 Recorded Future 一位不具名研究员告诉华盛顿邮报，他预料这些资料被曝光后续影响深远。曾任美国国务院首位网络议题协调官的潘特说，这类活动激增有升高和干扰政府秘密行动的风险，但到目前为止却似乎协助美国在俄罗斯实现的目标。
美国司法部宣布，一个联邦陪审团认定一名中国籍瑞士生物学家阴谋窃取了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研究成果。司法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法院对52岁的薛公达涉嫌参与窃取葛兰素史克公司在2010年1月到2016年1月药物研发成果的指控进行庭审，并把他定罪。司法部说，薛公达的妹妹薛宇及其同伙在中国创建的仁诺药业公司得到了中共政府的直接资助和支持。此前，薛宇和公司其他3名创办人都已经在美国联邦法庭认罪，另一名同谋已经逃离美国，目前居住在中国。薛公达在2018年被正式起诉，2019年12月从瑞士引渡到美国受审。美国司法部在昨天的声明中说，当那些商业机密为了一个全球性对手的利益被窃取时，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经济的稳定受到威胁。联邦调查局将继续应用所有的调查资源，去追究薛公达及其同谋这样的罪犯们的责任。
华府智库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制造粮食危机并推升能源价格，固然带动全球通货膨胀，但中共当局为了阻止国内肥料、猪肉和钢价上涨，偷偷祭出管制措施和关税，也助长全球通货膨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一说，所有应对通货膨胀上升的工具都已经摆在台面上，其中也包括降低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但随后淡化了大规模降关税的可能性。戴奇强调，任何政策转变都需要考量中期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建立一个更有弹性、更长久的全球经济，能为劳工和消费者服务。由于通胀加速升高且超出预期，澳洲央行周二宣布升息一码，调升过后的基准利率为 0.35%， 这也是澳洲12年来首次升息。澳洲央行总裁说，澳洲的国内 GDP 前景仍然乐观，预期2022年将成长 4.25%， 2023年成长 2%。但俄乌战争和中共的防疫风控等不确定性可能冲击全球经济。
韩国军方3号表示，韩国和美军将在今天开始在韩国东部海域举行为期4天的反潜海洋探索训练。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说，这次联合演习的目的是测定、收集、分析反潜作战等相关的海洋资料，并评估反潜侦测装备和武器的性能和效果等，借此提高反潜战备。因此，这次韩美海军只会进行水温测定、测深仪、声纳等装备的测试，不会进行针对潜艇的实质性反潜训练。韩国海军将出动驱逐舰等5艘舰艇、3架巡逻机、2艘海洋调查船。美军将派遣伯克级神盾驱逐舰桑普森号以及1架巡逻机参加联合演习。由于近期朝鲜出现核试验的迹象，并可能发射近日在阅兵式亮相的新型潜射导弹，分析人士认为，韩美这次联合演习可能是在对朝鲜的潜在威胁发出警告。
日本防卫省5月3号表示，包括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在内，共有8艘中共舰艇在2号通过了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水域，离开东海前往太平洋。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中共航母首次通过宫古海峡，那里是北京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的重要战略通道。日本防卫省说，正持续分析这次航行的目的，并保持警戒监视。台湾国防部说，将密切关注航母群的动向。据伦敦金融时报今年稍早的报道，台湾、日本和美国的官员都警告，近期中共海军舰艇持续在琉球群岛东南方水域进行轮换部署。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中共侵台时，台湾必须加强应对来自东方海域的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2号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美国持续依循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需要。美国国防部上周宣布，岸信夫5月3号到6号访问美国，将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美日防长会谈将会讨论包括乌克兰、中国、朝鲜议题，以及强化核阻力与美日联盟回应能力的防卫合作计划。
无国界记者组织针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享有的自由度排名，今天发布2022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北欧国家挪威、丹麦和瑞典排名前3，都是表达自由蓬勃发展的民主模范。8个国家情况非常糟，倒数几个国家包括朝鲜、厄立特里亚、伊朗、缅甸、中国。无国界记者组织警告，未加规范的线上内容、散布不实信息和政治宣传，加剧了全球政治分裂和国际紧张形势，甚至助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民主社会因社交媒体散布不实信息，以及更多评论媒体追求所谓的福克斯新闻模式而更趋分裂。与此同时，严格控制媒体的专制独裁政权利用不对称的地位对民主发动宣传战，加剧民主政体的内部对立。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摘要中写道，这两个层级的两极化更助长了紧张情势升高。报告还指出，国营媒体压倒性掌控，独立媒体逐渐失去生存空间的俄罗斯，就是在宣传战之后入侵乌克兰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计划五月底重开基辅大使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Facebook 周一说，将从6月3号起关闭音频内容服务。从5月初开始， Facebook 将阻止播主向他的音频平台添加更多的播客，作为清理服务的一部分。他在2021年6月上线的音频中心将被下线，同时下线的还有短音频服务 Soundbite。从6月3号开始，播客相关的功能将被删除。Facebook 在说明中说，播客和 Soundbite 的关闭不会直接向公众宣布，而是由播客发布者决定如何告诉他们的用户。Facebook 最初在去年4月宣布了 Audio Push 功能，然后在接下来的6月份开始向用户推出它。虽然关闭直接影响了 Facebook 的一些音频内容计划，但其他计划将继续运作，例如 Live Audio Rooms， 它的功能类似于 Clubhouse 和 Twitter Space。显然将继续存在，并被推广到 Facebook Live 中，让用户在刷视频的同时有一个纯音频的选择。
谷歌鼓励 Chrome 浏览器的用户尽早从100版更新到101版。根据最新发布的补丁，开发人员已经修补了29个安全漏洞，其中6个被开发人员列为高度威胁，适用于 Windows、Mac 和 Linux 的 Chrome。谷歌没有公布这些漏洞的细节，他希望等到大多数用户更新了他们的浏览器之后，再准确地公布这些缺陷是什么，以及攻击者如何利用它们。谷歌还保留了关于第三方库中存在的漏洞的细节，直到开发者有机会修补它们。谷歌把剩下的23个修复标记为大部分是中等威胁，有4个被指定为低威胁。用户可以从 Chrome 设置菜单中手动发起更新，或者从官网下载安全程序全新安装。 另外，人们也可以等待浏览器将在几天后自动更新。
微软说，它的 Defender for Business 作为一个多合一的安全解决方案，将为用户提供企业级的端点安全，从针对恶意软件和现代威胁的传统防病毒保护，到检测和响应能力的一切。微软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不少于四分之一的这类公司由于缺乏适当的软件来保护他们的设备而遭遇安全漏洞。微软的个人版 Defender 是和 Windows 捆绑在一起的免费电脑安全软件，而企业版 Defender 带有内置策略，可以让客户快速启动和运行。企业版 Defender 的自动调查和补救功能，通过持续检测和自动补救各种威胁，有助于自动处理由专门的 SecOps 团队处理的工作类型。这个针对中小企业的新版本并不免费，客户可以以每个用户$3的价格独立购买，它也是微软365商业高级版订阅服务的一部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多州将在5月3日迎来中期选举首场初选，而俄亥俄州的选举尤其引人关注，届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将选出自己的州长和国会两院席位的提名人。请听报道。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4月25日发布的哈佛青年民调结果显示，在即将来临的2022年中期选举中，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可能会与2018年破纪录的数字不相上下。而人们普遍预测，对想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的民主党人来说，今年的中期选举更是一场硬仗。据美联社报道，俄亥俄州的初选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们能够了解前总统川普目前对共和党选民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川普特别参与了该州的联邦参议员初选活动，此外也参与了该州联邦众议员和州务卿的竞选活动。对民主党人来说，让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党内角逐是现任众议员肖特尔·布朗与激进派挑战者尼娜·特纳的再次对决。特纳是前州参议员，也是福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2020年总统竞选的全国联合主席。在去年的国会补选中输给布朗后，特纳今年再次尝试与其争夺。七名共和党候选人将在该州5月3日的党内初选中竞争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空出的席位。俄亥俄州5月3日的投票是在重划选区之战仍未解决的背景下进行的。除了川普的参与和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之外，该州重划选区的国会地图和州议会地图也是关注的焦点，并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州议会选举不在周二的投票中，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另一场初选中进行。俄亥俄州重划选区委员会下周面临一个最后期限，即第五次尝试划定选区线。该选区线应该不体现因党派利益而不公正的划分选区，并能满足宪法规定的要求。一家联邦法院已经表示，如果该委员会失败了，那么法院将迫使8月2日的初选使用先前无效的地图之一。国会初选已经这样做了，使用了一张也已被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宣布无效的地图。正在进行的诉讼可能会导致在2024年选举前出炉一张新的地图。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美国大使馆负责人斯蒂娜·克维恩周一说，如果条件允许，美国大使馆希望在5月底前就能返回基辅。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把大使馆迁回基辅，因为乌克兰的主要战斗焦点已经从首都转移到乌东和乌南地区。请听报道。
继法国、意大利等国重新开放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使馆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临时代办斯蒂娜·克维恩周一透露，美国大使馆也有望在本月底重返基辅。今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第一时间选择关闭驻基辅使馆，并暂时将留在该国的少数外交人员迁往相对较为安全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克维恩周一在利维夫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如果条件允许，美国大使馆有望在5月底重新回到基辅，但一切会依安全专业人员的意见， 如能如愿重开美国驻基辅使馆，这对乌克兰政府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他强调，他们仍会听从安全专家的意见。当安全专家告诉我们可以回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去。此前，拜登总统4月25号已宣布，提名曾经在国务院的欧洲与欧亚事务局担任高级顾问以及副助理国务卿的布林克作为驻乌克兰大使，而他目前是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近来，普京与俄国官员不断放话警告协助泽连斯基的国家。据《华尔街日报》本周报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俄国国家媒体一直在警告俄罗斯人，与乌克兰的战争可能成为一场全球的战争。此前有消息指，克里姆林宫想利用纪念盟军战胜纳粹德国的5月9日庆祝活动，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入侵乌克兰相提并论，并视这一天为俄乌战争的关键日。因此，很多专家认为，在此之前，俄国可能会有重大动作。而在看到俄罗斯可能的侵略态势后，美国已增加了对乌克兰的重型武器军事援助，英国也同样做出强烈的挺乌回应。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